大家好，今系8月20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将最近48小时连续爆出嘅三个消息拼埋一齐睇，你会见到一幅几危险嘅拼图。18号晚嘅上海浦东一架航班起飞，不过超过一半乘客上唔到机。同一晚，重庆街头失控，上千名年轻人直接同警方爆发群体对峙，最后就系网上疯传，习近平最信任嘅贴身大管家即将交出权力，国门正逐步焊死，基层嘅火药库已经点着，而最高权力中心亦斗得火热。先睇浦东机场，长期关注突发事件嘅博主罗翔收到一份投稿。星期二，投稿人准备飞西雅图换登机证嗰阵，机场人员递俾佢一张出境登记表。呢个唔系普通申报，上面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境外关系、社交账号、资产情况等等。投稿人形容，当时成架航班嘅人填表嗰阵都呆咗，现场一片哀嚎，大家都话完全冇私隐。由银行账户到个人所有嘅社交媒体账号，由子女读边间学校到海外嘅朋友，全部都要申报。排喺佢前面嘅一名乘客，部手机俾海关由头查到落尾，乜都查唔出。不过警察发现佢手机入面嘅 app 全部都系新装嘅，于是话佢呢个系备用机。结果呢名乘客即场被人带走，机票亦作废。唔单止喺内地，美国资深媒体人方伟亦披露，中共喺三藩市领事馆由2个星期前开始大批咁拒绝华人换护照，要求本人一定要翻中国换，连做咗好多年嘅中介都话从来都未见过咁。中共一边喺机场查你嘅聊天记录，计清楚你嘅资产，一边又逼海外华人翻去中国自投罗网。到底想做乜呢？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向大纪元分析指，而家中国社会民怨积聚，体制内部潜伏嘅危机随时可能引发局势动荡。当局为咗防范内部出现大动荡，防止资金同人口大规模外逃，正提前设立防火墙。国门焊死咗，人走唔喐，咁问题就嚟啦。几亿人睇唔到希望，又焗喺一个高压煲入面，最后会发生咩事？重庆就俾咗一个答案啦。8月15号开始，重庆南岸区时代丰骏总部大楼楼下爆发严重群体事件。一开始只系几个男主播对住年轻嘅练习生讲网络流行嘅讽刺说话，引发粉丝冲突。不过到咗17号晚上，警方介入的方式就令到冲突更加严重了。片段显示，女生首先掟嘢，警察冇理，男生反击，警察就即刻上前拉男生。就是呢几十秒的画面开始疯传。到了18号下午，大批愤怒的年轻人涌上街头，嗌口号、唱红歌，逼到警方封路，甚至有人在南滨路游行，要求警方放人。呢件事并唔系表面上咁简单嘅男女对立。X 上嘅一名博主分析指，中国社会嘅矛盾已经去到临界点啦。男女对立，年轻人同老年人对立，基层同富豪对立，人人都活喺一个睇唔到希望嘅社会入面，成个社会就似一个一点即刻爆嘅火药库。平时靠反日将矛盾引向外面。不过今次未及转移，个火药库就爆了。博主罗翔就话，唔好一嘈交就往男女对立嗰边扯，咁样最高兴嘅系边个呢？系嗰啲好想你哋互相消耗嘅人。真正压住年轻人头上嘅系制度，系楼价、失业同审查，呢啲压力根本唔分男女。真正嘅敌人系令你哋唞唔到气嘅政权。前记者李成鹏讲得更加直接，最近四川人真系好火爆，由江油到旺旺，再到时代丰骏上街，充分体现咗天下未乱，孰先乱。 四川蒲歌文化本身就有有事就上街的基因，当年大清朝倒台之前的保路运动，讲到底就是一班股民维权，不过四川人一句不服就搞，一上街就将大清朝都整冧了。历史的开场往往不是由宏大的革命口号开始，而是由一件细到不能够再细的摩擦开始。现在街头年轻人开始用唱红歌的方式跟警方对抗，这一幕才是最棘手的政治危机。当街头开始起火，中南海入面又在做什么呢？海外中文圈近日流传消息，政治局常委蔡奇涉及魏小东案，即将卸任中办主任，由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接任。中办主任就是所谓的大内总管，掌握权贵庇身，更有调动中央警卫局的实权。回顾中共历史上几次政局大震荡，往往都同这个位置有关。1976年爪哇四人帮靠的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汪东兴调动警卫局，一夜之间定乾坤。如果蔡奇真是交出这个位置，得两种解读，一是就习近平感受到威胁，主动废了自己的二把手，一是就是习近平已经保护不到他了。蔡奇这几年作为实质二号人物，权力极度膨胀，时评人杜正早前在上报分析过，习近平自己都知道他可以去到地方享受山呼海啸般的群众捧场，全部都是蔡奇指使地方官安排，没有蔡奇支撑，现在的习近平可能什么都不是。至于习近平的对外交往，蔡奇亦全程看护，甚至对人呼呼喝喝。北京村集会的欢迎仪式上，更一度出现蔡奇当面叱咤王毅那一幕。不过今年以来，蔡奇先后逼退李干杰，逼退陈希，又同李强长期暗战，这种二号人物权力极度膨胀的格局本身就相当危险，蔡奇弄权自然亦会引起内部攻击。杜正认为，一旦习家军内讧，令政权出现崩盘，习近平已经顾不到大局，这个就是晚习时期真正的危机，其实亦是晚共时期的危机。将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经济困顿，社会怨气找不到出口，街头年轻人举着红旗反过来对抗政权机器，而最高层就正在这里激烈内斗，这个局面和文革前夕有些相似，但有一个根本不同，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起，而且他还控制到造反潮。不过今天的习近平不是点火那个人，这场风暴亦未必有人可以控制节奏，这一点可能比当年文革更加可怕。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不过总会有些相似的节奏。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当国门被封，基层沸腾，高层争权，你认为这个是另一场政治运动的开端呢，还是中共政权进入倒数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直到最后台面上边一大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保什么。健康503高代谢保不同，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照顾晒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很不同的。有人说精气神都变好了，有人说睡觉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的面向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来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好了，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见到昨天19号呢，川普总统在好夜的时候的 Truth Social 上面呢，就伊朗问题突然间作出的表态。他说没有人比我比伊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达成协议机会。这个但是呢，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因此 我今日宣布将会实施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那个直接把它称之为叫做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而且他说这将会是一场史无前例规模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而更厉害的是什么？今次呢，川普总统把这个矛头不单止对准伊朗，不止对伊朗自己进行制裁，那个他就强调了任何国家银行企业也好，甚至连机场政府机构等等，你只要敢给伊朗一条所谓的生命线，跟他做生意，跟他有任何的这种联系的话，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所以川普总统说，你们心知肚明我讲紧边个，直接点名威胁他们。我们见到呢，亦意味着现在一场针对伊朗的制裁战已经迅速升级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围堵战。这样见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亦都出来反击。他说川普其实只是为了延续他那套失败的政策，最终只会为美国带来更大的挫败。他说现在美国试图将所谓的经济末日这个话题去转移外界对美国国债等问题的关注。咁嗰另外我哋见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话呢，川普总统亦都试图透过施压强迫伊朗屈服。但係佢话呢种努力其实好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压缩伊朗最大嘅经济命脉之一，即係阿联酋喺迪拜。好消息係近日因为伊朗再次袭击阿联酋邮轮，仲扣押挟持，令到所以而家阿联酋已经强硬表态，决定暂停同伊朗所有嘅金融同埋经济交易。这个举动等于是直接威胁到伊朗，令他们无法再利用阿联酋作为主要的入口来源和金融后门，彻底切断了他们的资金链能力。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今次警告入面，外界认为最受关注的对象是中共。因为有能源分析机构 Kepler 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购买了伊朗海运石油出口的80%以上。咁嗰个如果美国进一步嘅制裁伊朗石油买家嘅话，咁样就意味住可能就要对中共进行二级制裁。咁样美中之间嘅呢个经贸摩擦，甚至系呢种贸易战可能会再次咁升级。咁样睇到中共外交部亦都第一时间回应咗，话呢个制裁同施压系无法解决问题嘅，呼吁通过政治同外交方式化解危机。咁所以我哋睇到外界认为而家川普喊出嚟呢个经济版嘅诺曼底登陆，真正嘅战场可能已经唔在伊朗，而系在于中共。嗰个要彻底咁插断呢个伊朗嘅生命线嘅话，就绕唔开中共呢个问题。但系一旦又对中共喐手嘅话，伊朗战争可能又会变成一场新嘅美中经济战。20号，恒大创办人许家印被正式宣判噶啦。讲过这个深圳中院判处罪名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资讯、单位行贿、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数罪并罚之下，法庭最终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那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且还没收他们名下所有的全部个人财产，以示法律的严惩。在这次事件入面，包括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这两间公司分别被罚款88.2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金额真是非常之高。我从中共官媒发出的这个许家印照片，可以见到他出庭就是照片满头白发，眉毛都是白晒的。所以网友都在感叹说，哎呀，许家印为什么变了这个样子。对比返2012年当时他在那个人大参加这个会议的名场面，简直是今非昔比啊。咁个有人话呢，这个头发眉毛真系全白晒，唔知系因为以前一直染发，仲系喺入面受到差啲认唔出呢个人，所以呢个面上变化确实好大。然后有人话呢个集权权势真系一把杀猪刀，岁月唔系杀猪刀，呢个权势先至系杀猪刀啊。仲有网友话，一直以为呢个许家印会因为突发心脏病死喺监狱入面，点知竟然等到法院审判呢一日。咁嗰同一日呢，我哋睇到许家印两个仔许志健同许腾鹤，仲有恒大相关人员多名，总共56人被判处1年10个月到18年不等嘅有期徒刑。但系官方好得意，佢冇公布呢56人分别判咗几耐，而是将56人整体在这个刑期范围披露出来。所以评论认为说，这个恒大牵涉的 唔单止系企业内部人员，更可能涉及土地审批、放贷、监管成个庞大嘅利益链。如果逐一公开每个人嘅刑期嘅话，外界就可以从判刑轻重嘅差异追查到背后嘅权力关系。所以中共冇办法，唯有将56个人一齐讲晒出嚟。咁个我哋见到，事实上咧，之前已经有报道将多名落马嘅呢个中共高层、金融系统高层同恒大利益链披露出嚟，系挂钩且有好大关系嘅。呢单案件牵涉层面广泛，包括前司法部长唐一军、贵州原省委书记孙志刚同埋深圳原市长陈如桂。还有中信、招行、中行、光大等银行的前高层都牵涉其中，影响深远。但是呢，许家印这个入狱并不代表恒大危机就这样结束，这点是很明显的。恒大2021年爆发债务危机后，他负债超过了3000亿美元，在中国280几个城市有超过1300个未完工的项目。咁、那个呢、这个背后就系大批嘅买楼人士到而家仲喺度等緊交楼。所以判决消息公布之后，除咗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仲有许家印满头白发等等呢啲话题引发热议之外，面对呢个法庭上满头白发神态苍老嘅许家印，唔少网友都不禁想起无数烂尾楼嘅业主，感叹话唔知有几多个家庭因为俾咗钱但攞唔到楼而愁到白晒头。仲有网友感叹话眼白白睇住嚟起高楼，眼白白睇住地宴宾客，又眼白白睇住佢流冧咗。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就喺川普总统释放出咗要重新启动川集会嘅呢一个资讯信号之后，结果点样？北韩支持俄罗斯突然用发射导弹嚟做出咗回应。咁我就喺20号下昼嘅时候，北韩由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连续发射咗10几枚弹道导弹，那个系短程嘅。我哋睇到飞行距离咧大约系300公里。韩国总统府随后立即召开了紧急安全会议，而且军方提高了一些警戒，密切地在监控北韩后续的动向。不单止如此，韩国的国安部长叫做安奎伯也都透露说，这一批导弹疑似是北韩600毫米超大型多管火箭系统所发射的。那个这样意味着什么呢？过去呢，其实北韩他自己宣称过说这类武器是具备搭载战术核弹头的能力。这样就意味着北韩它不单止展示着传统的军事威胁，而是向外界强调它这种核打击能力正逐步整合着。我们看到呢，日本防卫省方面也都迅速地发表了警报，确认北韩发射的导弹是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之外。那日本政府呢也都启动了危机管理机制，加强情报搜集和分析。所以今次一次过发射了10几枚导弹，上次还有大上次那时候就是都是在这个我们看到8月份那阵刚刚发生的，都是1枚2枚这样的数字，结果现在是一发就是10几枚。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昨天才刚刚近日警告的，这个是对日本发出警告。他说如果日本持续提升长程的这种打击能力的话，那将会迫使北韩准备要额外的军事选项了。这个就意味着现在北韩将它的威胁目标已经不单止限于说韩国，还有美国，将日本都纳入了它们的威胁范围之内。那我们看到今次来的导弹发射的时间点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就是这个美韩的预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现在是正进行的当下。而且呢，川普总统日前也都是为了展示出善意，下令大幅度缩减了演习的规模，原本11日斩到了5日时间。同时呢，川普总统昨日19号刚刚公开表示，说希望今年稍晚的时候再次跟金正恩会面。就在这种连番释放出善意的同时，结果北韩方面并未有以降温来回应，而是再次发射导弹。所以分析认为说呢，这个既是对美国和韩国军事演习的一种抗议，亦可能是在未来可能真的要谈判开始之前，提前为自己提高谈判的筹码。对于金正恩来说，他的这一种军事展示已经成为了他认为和美国博弈的一个重要工具和筹码。 咁另外咧，川普总统喺白宫仲表示咗话，寻日亦都系确认咗话金正恩而家拥有57枚非常强大嘅核武器。但韩国嘅安全防长叫做安辉白，20号嗰阵喺今日吓喺国会表示话，北韩目前可能拥有80到120枚核弹头，呢个同川普总统讲咗57枚数字差咗好多。所以他亦都强调，他话呢个系当然佢亦都话呢个唔系一个咩确切嘅数字，系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嘅推算。所以韩国军方咧，佢话冇法正式确认。咁有评论就认为佢呢两个数字咧，同川普总统前一日公布出嚟嘅57枚明显有好大嘅差距。所以佢认为呢个表态咧，并非系单纯嘅情报更新，而是说在川普总统积极地推动和金正恩重新接触的同时释放出不同的信号，亦都被解读为说对川普总统的北韩政策的一种公开挑战。亦都有评论人士认为说韩国可能是担心在美国和北韩的进程的当中会被边缘化，所以是急于强调自己的角色。无论怎样都好啦，咁我哋睇到，而呢个安徽白咧，佢其实过去咧曾经公开提到过呢一个毛泽东嘅名言，然后作为佢嘅座右铭，呢一个系引发咗韩国嘅一啲人士对佢嘅政治立场嘅质疑吓。不过咧，韩国民间整体上依然系维持住比较亲美嘅呢一种政策啦。嗰个争议嘅主要系集中咗喺目前呢种韩国现政府喺呢种外交路线上边。咁目前我哋睇到美国同北韩嘅关系系处于一种非常微妙嘅阶段。2019年咧，当时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嘅时候，曾经历史性咁踏上过北韩嘅领土，亦都成为咗第一个进入北韩境内嘅美国总统。然后咧，当时同金正恩仲系多次举行咗会面嘅吓。咁过而家咧，金正恩一方面表示话，金正恩同呢个川普仍然系呢个系金宇正嘅胞妹表示嘅吓，系话佢咧同川普仍然系有温暖嘅感情同美好嘅回忆。另一方面咧，却表示话自己唔知双方近期存在过任何嘅沟通，因为川普总统对外表示噶嘛，佢哋系有沟通嘅，而且系对话好积极。然后强调话咧，美国对北韩嘅敌视嘅政策冇改变。咁所以一方面啦，又喺度示好话有呢种好好嘅感情，一方面咧又话我哋唔知存在对话，然后美国对北韩嘅政策仲系敌对噶。咁所以呢番表态被外界形容为系关门唔锁门，就系仲系有机会对话嘅意思吓。所以北韩咧拒绝接受川普仅靠住缩减军事演习，想要嚟换取外交成果，但系咧又刻意保留话两人外交会谈嘅呢种可能性。咁所以而家但係又突然发射导弹，更似係响美国传递嘅信息呢，就係话如果想要重新谈判嘅话，咁美国必须要付出更高嘅价码，就係有更高嘅好嘅条件佢可以吓。当然我哋睇到就喺而家美国同北韩喺度互相试探嘅同时呢，中共外长王毅亦都係喺19号开始对韩国进行访问，今日20号结束吓。咁个中共方面呢，係要求韩国要保持战略自主，并且将半岛嘅紧张局势直接话係美国对北韩嘅长期敌对政策所造成嘅。同时呢，王毅仲宣称话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呢，而家中韩嘅关系係正恢复咗。而且韩国外交部我哋睇到咗19号表示话，王毅讲咗中方而家正积极咁考虑中国同韩国领导人11月份要喺呢个深圳举行亚太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咁嗰个王毅呢仲邀请韩国嘅外长赵显去访问中国，而且呢佢亦都接受嘅邀请。所以韩国外交部仲强调话，鉴于今年中韩两国人员往来嘅总量预计将会突破1000万人次，嗰个双方同意继续推动扩大人员嘅交流。嗰个两国外长仲同意话喺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包括推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嘅投资谈判，以及稳定供应链，促进文化交流，仲有就是引进中国的大熊猫等等。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妥妥的中韩关系势必要回温的标志。这样川普总统这边其实是希望降低军事对抗，重新启动和北韩的这种领导外交咯。那个中共呢就是希望南韩能够远离美国的战略布局。南韩呢亦都试图要改善和包括中共的关系和北韩的关系，所以现在都是各怀鬼胎咯。但是呢，北韩这个核武库持续扩张的问题，还有它导弹测试的问题一直不断地发生。那那个如果川金会真的再次发生的话，对于所以谈判的焦点来讲，外界认为恐怕不再只是2018年当初那个北韩是不是要放弃核武器的问题了。 而是说怎样要面对一个核武数量不断的增加，军事能力亦都大幅提升，而且仲得到中俄两国支持的一个新的北韩。这个情况确实是令人非常担忧。
乌克兰1200公里的战线仲在度烧，不过今日最凶险的交锋反而发生在无硝烟的首都，刚刚被泽连斯基换走了的前防长费多罗夫。落台之后不单止没有示弱，反而直接出手逼供，公开说要乌克兰即刻重启总统大选。不过一个日日拉响防空警报随时挨炸的国家有能力搞大选吗？费多罗夫表示，即使战争持续，乌克兰都必须找到合法安全的方式维持选举，否则岂不是变了由克里姆林宫决定乌克兰的民主？不过问题是，开战以来乌克兰人四散到欧洲邻国，乌克兰难道要在欧洲各国设投票站？本土投票会不会被俄罗斯导弹摧毁呢？俄罗斯又会不会操弄乌克兰大选？这些问题全部要解决。与此同时，乌克兰就面对一项迫在眉睫的危机。 CNN 拍到一个悲凉的画面，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架在田入面，发射管竟然是空的，已经足足个半月没开过火。乌克兰防空指挥官说，这种感觉就好像学识了呼吸，但就不能够给你呼吸。为什么会空晒？因为美国自己的库存都开始见底。今年初美伊战争头四日，联军平均每日消耗大约225枚爱国者拦截弹。不过制造商洛歇马丁2025年全年总产量只有620枚，工厂一日生产 1.7 枚，战场一日消耗225枚，两者相差足足132倍，令欧洲战场亦受到牵连。泽连斯基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自己每日朝早都会打电话向盟友要求拦截弹，仲话自己做过一啲目前唔方便讲，不过并不违法嘅事情。泽连斯基又表示，佢手上嘅拦截弹只占美军库存嘅1%，只要5%就可以挨过冬天。不过现实系，川普政府必须优先确保美军自身防御能力，同时避免高科技外流。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亦无可厚非的战略收缩。这个不是乌克兰一个国家的危机，而是整个西方防御体系面对历史性洗牌去工业化的后果正逐步浮现。就在乌克兰数住库存过日子之际，北约突然向德国华布泄露一份机密文件，叫做《北约陆地作战概念》，入面写明，如果普京够胆喐波罗的海三国，北约会怎样打？第一步，如果普京发动空袭，北约会直接用无人机和战机清空俄罗斯导弹阵地，重点是加里宁格勒。第二步，如果俄军出动地面部队，北约在俄白边境建立的自治区就会发挥隔离作用，这里不会驻扎士兵，只会部署无人机和无人军车，利用这些机器阻滞俄军。第三步，北约会攻击俄罗斯本土，出动特种部队、无人机、机械人等。问题是，这份机密为什么会见报？报道特别提到，北约军方讲得很清楚，他们不希望计划完全保密，因为只有普京预先知道代价，威胁才可以成立。换句话说，北约正尽最大能力避免开战，甚至出动埋心理战。讲回乌克兰大选，政治分析家费森科指出，要搞选举最起码要先实现空中停火，而整套选举法律架构由零开始建立，最快都要6个月。咁前防长费多罗夫话要大选，是不是他提前知道停火谈判即将来到呢？所以先抢住话语权。最新民调显示，如果乌克兰真是投票，泽连斯基支持度22%，前总司令扎卢兹尼21%，费多罗夫13%。如果扎卢兹尼或者费多罗夫入到第二轮，泽连斯基就会输了。 普京同样擅长玩选举，俄罗斯计划下个月在已经控制的 19% 乌克兰领土上搞选举。乌克兰方面说这场选举不合法，不过普京真正想要的是制造吞并的既成事实。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连天空都快守不住的国家，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换走战时领袖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最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干结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